解读最新北美财经，放眼环球经济行情，股市、汇市全方位追击。金钱永不眠。
OK， 欢迎收听1月21号的《金钱永不眠》节目。Alvin 你好啊。
你好，你好 Dave， 你好各位听众。那么没有跟大家一起做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虽然不是太长，但是有点就好像很久的那种感觉。因为呢在我没有上一期我没有录啊，然后就是过一个元旦的这样的时间内呢，全球的市场发生了好像很多事那样。
像过山车，像不像？但过山车说真的，只是今天或者昨天有点像，
有点像过山车。
前两个礼拜
之前是纯粹自由落体了，已经。Bungee jump。
对，那上周在录音的时候，那我们当时候美股是连续跌了啊，不要说美股了，全球的市场都跌了大概不同了，就10%到20%的不同。反正美股的话，上周都有大概15%到16%啊，那这一周的话已经到了20%啊，那这一个的位置的话已经在技术上已经跌破了去年八月份那一次的那个低位，但只是说昨天的话是我个人觉得算美股的一个小的奇迹日啊，小的奇迹日的意思是开盘的时候其实是大跌的。
对，
道琼斯指数
受压于之前的亚洲的股市跟欧洲的股市都是大跌，所以昨天的美股一开盘就已经低开了很多。
一开始引发这个的话，其实从日本开始，昨天的话是二十号，其实日本的二十号开盘的时候已经跌了600点，日经指数，然后的话就拉着这一个的香港。中国的话 A 股都有跌，但跌不多，大概1%左右。但是
所以那天晚上其实也是很就是那种感觉很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之前我们一直都是看到是 A 股的大跌，然后就拖累整个
环球
的市场都是跟着跌。终于那一天呢，我在看就是 A 股的市场好像就有一点站稳的意思了。但是那边日本又开始来大跌了，然后香港那边又有问题这样子，所以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百味杂陈呐。
对，所以说在美股指数因为美股的指数的话，期货指数是24小时在走的。那日本开盘以后的话，其实美国这边的道琼斯的那个期货指数已经跌了100到200点，那到美国东岸时间大概凌晨一两点的话，其实已经跌了400点的了。所以为什么昨天一早上一开盘整个大盘的话就跟着这个指数走，就一开盘已经跌了500多点，最多的时候差不多到600点。但有个非常奇迹的现象是在大概美国的东岸时间2点半左右的时间就开始有个很大幅度的一个复苏一个会反弹吧，我们叫做我们这种反弹的现象，大幅度的反弹幅度有400点这么多那收盘一段时间是缩短到跌幅不到100点。那这种技术性的反弹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做那种空仓，无论你是股票指数也好，或者你是做股票的好，很多的空仓其实他们要平仓。因为已经这个位置已经是很深的了，因为两个礼拜18%到19%，而且的话也跌破了去年八月份的那个低位。那油价当然了，这个带动的话其实是油价的低了。油价的话在我们说的期货油期油的最低的应该是去到26块多一桶。那然后的话今天大盘反弹，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油价的一个反弹。
对
对，那油价反弹其实是有什么消息出来呢，就是美国的那一个我们叫库存量是下跌了。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像那个阿曼是 OPEC 成员国其中的一个， OPEC 就是那个石油的那个油主，其中一个是公开写信向油主说要开紧急会议。那开紧急会议的时候，那当然就可能要考虑要不要减产或者是要相关的措施去能不能够挽救一下这个油价这一个的不断的跌幅。但是阿曼的在整个油组里面的，说真的他的那个 出产那个石油的那个占有量不多，第一个，那第二个，它的那个跨市权也不算太大，那所以说油主到今天我们的消息为止都没有一个的消息出来要开紧急会议，或者些有些什么样的措施，反而在美国那边就出了这个消息啊，就是库存量在上周的话就减少了很多，所以说油价有个大的反弹，反弹的时候带动的是一些能源的股票，一些石油的大公司的话，有些比较厉害的反弹有超过10%的都有，那一般的话都是上涨大概2%到5%左右了。
其实呢，这个油价的上涨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影响，就是今天在交易期间，大家交易前吧，应该说，也出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利比亚的石油终端是遭受到这个疑似是 ISIS 的那个袭击，这个是来自法新社的报道，就是说伊斯兰国武装集团呢袭击了利比亚北部地区的这个石油的终端，那么就是这个也。算是其中一个刺激的市场的对油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消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天气方面的原因，因为呢就是这几天呢就全球其实都有一个就是要急速降温的这样一个消息，特别亚洲那边也有，美国这边呢其实也有一个超强的暴风雪，说是已经形成了。就是会在本周末呢，给这个美国15个州带来一个强的降
是
雪。
东岸还是应该是东岸吧？美国东
十
岸。
五个州，对，应该是东岸那边。
因为最近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在国内的广东地区，竟然有机会下雪。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只是广东，是整个中国都受到，就是来自北极
但
那边
你
的
广
一个
东这么暖的
很
地
大的
方，
冷风的下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说是这个冷风很强烈。所以就是本来广东是在有山隔着，一般来说是只是过到粤北的地区会有雪，不会到广州都会有雪。但是呢，就是说这一次由于那个冷风太强，所以也有可能到广州附近地区都有可能。不过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可能性真的不高。
就算有的话，也不会真的是下雪吧？
对，
可能就是结霜那种出现。
对。
对，
但
所以
是
说天气就是有关系
美国这个及时雪呢，就是真的一个对油价一个上涨反弹的一个助力。因
但
为
这
大
种
家知
反
道北美
弹，
这边这个每逢到冬天，特别是有暴风雪的时候，那个油的消耗量或者需求就会突然间猛增的。
对，但这种反弹的话，应该都是短时间的现象
对，这个所以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未来油价是不是真的已经回复到一个反弹的区间呢？我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因为最重要还是需求的关系，供求和供应需求这两个的关系是非常重要。而且伊朗那方面的话，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说要解禁而且在目前的话，应该是说在他们在到底要看到底伊朗能够给他多少产出来，这是很重要。基本上可能已经大部分已经定下来说一定会解禁它，它可以出产这个石油。那目前还是卡在说到底它能够每一天。最多给他有多少的放在市场上面？
所以说，指望 OPEC 那边去减产，或者是把那个价格去打高一点是不可能的。我觉得 OPEC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价格打低，然后去对付伊朗未来解禁的输出的原油，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也节目说过很多次，对付美国这边的页岩油。那么所以这个油价未来，我估计就真的会很大幅的反弹的机会，暂时短期来说还是不算是很明朗的一件事情。
那说起中东这个问题，好像最近我们的习大大也是去了这个中东地区那出访了沙特阿拉伯，还有伊朗，而且跟还有第三个国家是埃及那首先埃及我们就不多说，那我们先说说沙特阿拉伯我们在上周的节目也有提过沙特这个国家，那么他现在已经开始减缩一些财政方面的开支，福利上面的开支都开始缩减了。那这一次跟中国这一个国事上的一个大家领导人的见面，而且把双方的战略三方的关系上升到战略性的一个伙伴 是，就好像这么多年以来，最厉害、最紧密啊。那可能第一个就，双方来看的话，从沙特就第一个油价方面啊，也是因为他们国家真的基本上以石油，可能再多一点点的那种叫做旅游业这样子带动一下，这个经济是非常的偏重在能源方面。那一旦现在石油这么惨的话，他们那个经济也真的打击不少。那可能需要中国能不能够带动一些可能是建设方面啊，特别是基础建设方面，会不会有双方的合作？而在中国方面的话，也希望能够有个产能过剩，然后输出到这个中东，对吧？那
还有你说上升到战略合作这个层面，我觉得是也是很合理的，因为呢，大家可以想一下，以前就是美国是不能出口，就它禁了出口石油的嘛，现在已经解禁了嘛，所以美国现在成为了OPEC，尤其沙特这种国家的其实一个
竞争
石油
者，
市场的一个竞争对手。以前呢，大家是好朋友，现在已经变成了竞争对手，但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竞争性的嘛。大家完全是就你大家知道，在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者永远的朋友的。所以像现在美国你跟我竞争，那我就跟中国做好朋友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个意味。
那肯定了，因为现在习大大提出经常强调“一带一路”这一个的话题，就是把它的产能过剩带到所谓的就丝绸之路吧，海上丝就按照
而
以前的
且，
丝绸之路。那中东这方面的话，肯定是它的重点，而且它的一些国家方面，你看它的去伊朗，那伊朗现在配合的它的那个解禁啊，石油的出口啊，那其实很多东西的话都是在很吻合了，时间发生的，所
而且
以
也要为这个两桶油来做一个考虑，因为呢，石油这样一波下跌呢，对两桶油的影响其实也非常大的，而且它反应有点慢的，最近就这个星期才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大跌，就是股价。那么所以接下来两桶油它企业的未来的利润或者是企业的发展，会跟这个油价有一个怎样的互动呢？大家也可以就留意看一下。
因为石油的整个行业其实还有一个未来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竞争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汽车的革命。因为电子
新
汽
能源。
车，对电子汽车的话，无论我是那个特斯拉那一种的，完全是电子的汽车也好，或者是那种像 Toyota 丰田的那种，我们叫 cell steam，就是那种氢的，利用氢来燃烧的那种电的都好。都是我们传统汽车的一个未来的很大的竞争者。那我们的一些其实，在一些北美的很大的投行都说了，今年下半年大宗商品可能开始会有个复苏的苗头。那复苏的苗头，其中的一种矿产就是什么叫镍？啊，镍的话，大家都知道都是做电子的啊，就是那个电池。那特别是现在特斯拉的那些汽车里面的电用的是非常的多的。那如果是他们这种电子汽车慢慢的进入了主流的消费市场的话，未来对于石油的需求可能就进一步的放弱了。所以他们说真的，石油行业未来真的挑战还是比较大。
对。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会问啊，这一次石油的这样的大跌，会不会复制一下08年、09年当时候金融海啸的那个状况？那当时候的石油的话，也是从100多块一桶，然后就直插到36块，然后就形成一个我们叫 V 型反弹。那 V 型反弹的话，就在09年的大概是3月到4月探底以后，只要一个月时间就马上回到40几，然后50几，那就走一条很长的。一个我们叫做反弹，也不是反弹吧，是上升的一个轨道，然后后来就去到130多一桶，这种现象。那对比一下现在跟过去的情况，其实真的有点不同，因为这一次是自己的供求问题，
对，
环球对于整
零八
个需求
年那
来
个时
讲，
候呢，石油是受拖累的，
对，是经济的
不
问
是
题，
主因。
对，
对，
不是主
这一
因。
次你刚刚说对了，就是它本来石油的这个供求关系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出现了，所
对，
以就是其实也不是这2个星期出现 不单只是这两个星期出现大跌，是已经是跌了一年多的时间了。连续跌下来了，所以就是你说有一个很短时间的一个很急的反弹，我觉得是根本没可能的这个。
嗯，那如果说起这一个现在跟零七零八年那几年有点相像，还有我们的美股的走势啊，哈哈，也是有一个如果还拉着，如果不记得的话无所谓，拉个图表来看，其实在零八年的一月份，也整个市场也是一开年一月一号以后也是跌了比较急的，就头两三周也是像今年这样子跌得比较凶。那跌得比较凶其实是有一个缓和的时期，就是在一月底到二月份，但是结果就是二月份没有 hold 住，真的是 hold 不住了，然后就慢慢再继续的往下跌。那当时候的道琼斯指数在最高的大概07年的14000多点，那到金融海啸时候的大概好像我记得是6000多点吧，然后就跌了差不多是2/3了。那今天那像道琼斯指数最高的时候，去年大概是18000多，到今天的15000多，3000点是大概1/6左右。那也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会不会又回到08-09年的时候了。那这个因素我们上周的节目有分析过几个那种我们叫做有没有触发美股股灾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上周还有一两个因素没有提到，或者这一次我想跟Alvin也讨论一下啊。那第一个是关于我们叫做risky asset， 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高风险的资产。那高风险的资产其中一种叫做高利息的债券。
嗯
啊，高利息的债券其实在过去的价格，过去一年的价格是跌了18%-20%不等的，已经跌得很凶的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呢？那高利息的债券其实另外一种说法就叫做垃圾债券。那能够发出垃圾债券的不会是一种很知名的公司啊，通常是一种中小型的公司，或者它所在的行业是比较波动性很大的，行业里面的风险比较高的，例如现在的能源。那如果能源的公司的话，在过去几年它发行的一些债券，很多的能源公司已经被评级就下调嘛，那所以说它发的那些债券的话也一样是我们叫做是垃圾债券。那他们现在能源行业不行，油价不行，他们很多公司都停产，那肯定就担心他们的那个债券会违约。那如果一旦触发了这一个的这种垃圾债券的爆破，那变成了一个爆破性的就大家都抛售要恐慌性的这样子抛的话，那会不会造成为另外一种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这是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这
个
发生
的效应，
对，而且这种发生的机会要比我们上周讲的另外几个因素都要大一点点。
但是真正能形成一个就是说08年那个级别的股灾的这个因素，我们可以就回头看一下08年。因为08年那一次呢，是出现问题的是整个的金融系统，所以呢金融系统就是对其实在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冲击力。所以大家可以回忆，就08年，因为像很多人他毕生的这个积蓄都在银行系统，在金融系统里面，或者是他所有的投资都在这个金融系统里面。08年那个冲击力最厉害的，就是因为突然间就是好像每个人对这个现代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整个金融系统已经突然间没有信心，或者是突然间整个破产了。所以才会出现就是标普从这个1500-1600一下子跌了1000点，一直跌到600多点，这个出现这种级别的股灾。但是你说的那种呢，会不会引起这种级别的股灾呢？我觉得还不够，
目前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迹象但是都说了，上周也说了，除非有黑天鹅事件啊，就意想不到。
大家现在就在猜嘛，究竟会不会出现什么黑天鹅嘛？
对，到底猜是什么东西啊？那当然能够猜得中的话，那个是不是黑天鹅了？
那是，
对吧？那现在如果像看看后市，首先我想问问Alvin你自己，譬如我们先说美股，你个人觉得后市未来不要说太久一两个礼拜，你个人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们这两天自己私底下或者在节目的这个内部群吧，也在聊这些问题，每天都在聊。那么，其实大家的意见都是还是比较统一的，就是像我们这样，最近特别是这个星期的，基本上都是日内的交易，就基
短
本
期
上不
性的
会，
交易啊，
对，不会过夜的。因为老实说，真的很老实说，你不敢想象，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情况。现在大家都在猜会不会出现什么黑天鹅，或者是根本猜不到，大家都在等，就等的是什么呢？等的是究竟是站稳了，还是会继续往下走呢？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你问我接下来2个星期怎么看？我觉得这样说吧，因为我们引起这个话题的，就是昨天的一张图嘛，就是现在这个走势跟08年同一时间段的这个走势非常非常相似。那么现在刚好就是在08年1月份，稍微市场有一点停下来喘一喘气的那个位置，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包括我们在节目群，或者是我在朋友圈，或者是其他圈子都好，已经很多朋友说要考虑再抄底了，或者是再发掘一些什么机会，什么股票或者什么产品可以投资进去，作为就是未来可
探
能
一
比较
探
长
底啊，
时间
抄一
的一
抄
个。
底的一个，
对对，一个部署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没到，就是如果市场是真的已经到底，或者是站稳了，会往上走的，但是它还会在底部有一个我们叫筑底的一个这样子的时间段，
其
所
实
以
这
大
样
家
子
不
才
用
是
着
健
急
康
嘛，
的市场，
对对对，所以
反
根
而
本
如
不
果
用
你
着
有
急
V
的，
型的反弹的话，这样子才是比较不太健康，而
对对
且
对。
代表了如果你反弹的越快，其实你跌下来的那个机会就越来越大，而且跌下去更进一步的话就越可能。所以它如果能够慢慢复苏的，就是慢慢爬回去的话，反而才是一个健康市场的一个表现。
对。
但目前的话就最担心一个如果真的有 V 型反弹，那如果这种的话，其实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环球的资金可能真的没地方走，他还是相信美国，还是相信美元。美国，我们说，其他的市场把资金流走，其中一个表现可以看看，大家可以看看港股啊，香港那边，因为香港那边的话，港股跌得比较凶啊，因为其实香港的市场都知道了啊，美国的市场也跟它有关系，A 股也跟它有关系，日本跟它有关系，基本上是全世界哪里它都会有关系啊，那所以而且它的汇率通常是跟美元是挂钩的，他们叫联系汇率。但最近的话波动的异常，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就把那个港股就抛售以后就变成港币，港币就换美元，换成美元就把资金拿走。那拿走的话，又很多人会问，那如果你拿走去哪呢？那其实有一个指标可以看看，就是美国国债的那个回报率，我们叫做利率吧，统称叫美国的国债率，其实是在跌的。那再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代表着
很
很
多
多
人
人
买，
是买，去买它，啊，去买它。那当然你可以看中。那另外一种看的话，就黄金了。那通常在这种比较波动性的时候的话，黄金通常都是一个避险的途径。所以说，黄金的那个黄金期货吧，也是在涨。那黄金的一些公司的话都有涨，但只是涨幅没那么多。那因为是受大盘的影响，但这种大宗商品特别是黄金的话，那肯定可以受投资者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了。
因为老实说，你说未来一两个星期或者1个月的走势，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是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呢，基本上我回忆很少，就是有看到这种全球市场这种骨牌效应的这种连着跌的这种现象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么快就已经有人说要抄底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就上个星期你跟 Herman 做节目已经就说了这个点了，就是 Herman 说的一句话，多头不死，空头不灭嘛。
对，他很喜欢说这个。
对，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就是现在那么快已经很多人在开始就唱多的话，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觉得。
那当然最理想还是现在在这种位置的话能够稳住啊。第一个一定
对，
要稳
但我
住
也希望我看错。
因为现在20%的话，对于一个成熟的股票市场是一个熊
已
市，
经，
熊
对，
市
已
的
经
一个
是一
氛围。
个很厉害的一个调整。
对对，这一波调整，因为20%是很厉害的。 啊，那如果能够 hold 得住啊，hold 得住的话，那应该希望能够在二三月份啊，一些公司的，因为其实现在是一些财报，大企业的财报啊就已经出来了，像刚刚昨天出的 IBM 这个公司的财报其实做得很一般。啊，就在过去。那当然了，这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受累于就被什么拖累呢？被强美元所拖累的啊，因
但
为
老实说，你说 IBM 这个企业，就简单说一下，我觉得它实在能，就有很长远发展的业务已经越来越少
对，所以说他现在的话就要把那个重心。
了。嗯嗯。
都全部在那个网络的那种建设啊，他有没有做那个云端的话，我就不太清楚，没有去看一下。但是的话，像英特尔、像 Intel、英特尔这种公司，虽然它是做芯片，但其实它的业务量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现在它是其中一家发展那个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叫 Internet of Things（IoT），IoT 就是说通过网络。就是通过一些互联网或者通过其他的网络技术控制了一些东西就是譬如说一个家庭里面通过互联网，你的那些电器呀家具啊，很多东西都通过互联网来控制。那虽然这个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他们目前运用在里面是运用的最好，因为他们很快可能要把这个推广到市场上面。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在说如果你一个手机，然后控制所有家具、所有电器，好像不是新的概念。但是说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没有太多人在使用的。以我所了解的话，对，但是他们的话就会很快会有这一种的突破性的技术将会在市场上面被应用到，所以这一对于他们的长期发展是很好的。因为他们的芯片，虽然他们的技术是在芯片里面，但是都知道现在用台式电脑的就越来越少了。那它转而的话，就去到手机方面呢。但手机方面的话，就有更加多的一个厂家在做啊，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做的比人家要好。那所以说，他们在寻求突破的时候，一定要在不同的方面去找它的突破口。那其他的一些的大企业的话，普通的金融的公司。其实的财报都比预测的要好一点点。那其中有个因素是因为他们有在裁员啊，他们已经宣布了要全球的要裁员了，银行业所以说也是开始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机挑战吧，应该说是。如果他们能够很好的转型那就应该以后在成本方面可能越来越节约，因为那个我们现在用的网络技术啊。或者是一些程序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那需要人工的那个需求就越来越少啊，所以说希望他们能够在成本方面能够节约很多啊。但同时的话，其实虽然在成本节约，但是很简单的，他们收费的东西也变少啊。打个比方，现在很多客户，无论你是零售行业里面，你是个人的企业客户的话也好，个人的客户都好，大家都不怎么再收那种我们叫做纸方面的那种对账单了，应该你都没有收吧？其实我们遇到都
还
没
有
有
一
人
点
要
就是不多
大部分都不要的。好，那以前你收这种的话，你还可以收费的。以前有些是大部分都收费的，但现在如果你全部通过电子的方式，全部都是 email 的话，你是不能够收费的。那其实虽然它节省了人手，但同时它的收入也会有变的。那第一个，那第二个，现在因为有太多的网络的竞争的话，他们的收费的东西也。随之而来也是改的。打个比方现在很多的银行里面是有这种叫做网络的股票操作的，但是现在是收的很便宜很便宜的，可能对比亚洲的话，可能没有亚洲便宜，可能香港啊、中国啊，可能会比北美要便宜一点点。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的话，我还记得在大概几年前，很多做一个交易买一个股票还是要20几块的。
你说北美
北美不要说美国，以加拿大吧，
啊？
对，但现在基本上都是6块钱、5、6块就有的交就可以的了。
其实现在5、6块这个价钱，我觉得已经比亚洲要低了。
因为有点不同因为这边如果你是自己做炒股票的话，它5、600块已经包了很多张，很多股的，就说除非你特买。 几万股那种，就有可能它要加上去。但一般你几百股、几千股，它都是这个价格。但亚洲
对
的
对
话，你
对
是
对，
靠那
亚
个
洲
什
是
么
根据你买多少
多少那个
来
量。
算那，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大家都我们大部分听众都应该知道，就是中国市场是按百分比算的嘛。
对对，所以说
嗯，
一看就有他们
所
这
以其
方
实是
面。
这边是更便宜的，我跟
对，
我内地的朋友也是这样说的，这边是挺便宜的。
对吧？那其实有很多的网络的那种，我们叫券商大家在竞争嘛，所以
嗯。
说一定要银行一定要减价，不然你提供的东西一样的话，那当然你贵那么多，人家不可能会考虑你的，
嗯，
那同时在什么方面会缩减呢？在一些譬如说利率方面呢，因为你知道银行无非收入最主要的收入还是就靠那个贷款收那个利息回来。因为现在在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这北美整个地区，在过去这2008年以来都是一个低利息的状态，所以其实他们这个收入是变少，虽然他们的存款，放出去的利息也变少，但无论怎么样，他的收入已经减少了，但是有个好处啊，唯一一个好处是，人家在存钱做定存。拿你要给利息给人家的人也不多，因为大家都拿去做投资比较多一点点。在过去几年，但这种情况有机会会发生一个变化，因为大家觉得市场已经比较高了，已经而且也发生过去半年这么波动的市场，有很多人可能会回归到做这个定期存款，
嗯，
都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如果一旦做这种定存存款的话，代表你银行的开支又大了。对吧？所以说就目前银行业也是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那
那
么其实我们就说回整个环球市场的一个大的走势吧。今天呢，在交易时间内呢，也看到就是国内的朋友比较熟悉的其中一个国际大鳄啊，就是索罗斯，他也跑出来说了很多东西。今天，那么他都是接受不同的媒体的采访了。那他包括有说到欧洲那方面的问题，他说欧洲那方面的问题呢，就是他说到德国跟德国的总理就是默克尔是这个解决欧洲那边的危机的一个关键的人物。那么他说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的是欧盟现在是一个在瓦解的边缘。那么所以就最近这2个星期，大家视线呢都在被亚洲那边，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问题呢，最近这2天的日本跟香港的问题吸引了，然后就是油价的问题吸引了，还有就是美股下跌这方面吸引了，好像欧洲那边关心的不多哈。那么所以，在大家在猜测未来走势的时候，其实也不能忽略，就是欧洲那边的一些问题。
欧洲其实目前难民那方面的话，好像那个议题起码近这几周吧都没有再炒作，但还是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在做这个负利率，在做量化宽松，等于
对。
欧央行的德拉吉今天出来又出口述，说欧洲的话有必要，其实他们有这个能力。也有，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会加大量宽。那当然，这个是给市场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不应该说是给资本市场是一个正面的消息，但是对于整个实体经济，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
嗯，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实全球的市场对印钱的这种方法已经基本上是已经等于麻木了，就只有一些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会对这些消息有一些受到刺激的反应、上涨的反应这样子。那么还有就是其实欧洲那边的难民问题会不会是压倒这个欧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因为去年呢已经有100万的难民涌入到这个欧盟的国家不同国家的境内。那么本来欧盟就已经处于一个挺多麻烦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这100万个难民怎么处理呢？也现在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的后续的问题了，已经。那么这个其实大家也要同时间关注一下。那么索罗斯今天还说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接受这个美国，应该是美国那边的媒体哈，采访的时候，他说到的就是还有一个他提醒大家要看的就是中国的问题。那么他说的就是，他举出的数字是中国现在债务呢是 GDP 的3.5倍， 那么如果按年利率的按2%算呢，利息年利息占总额占 GDP 7%，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 GDP 增长官方的一个数据。这个也是他说的，以这样的数据，他得出结论是中国经济正在硬着陆。那么这个会不会是他危言耸听呢？
哎，
还是一
他跟
个？
他的那个旧搭档是现在是唱反调哦。一个
嗯，
罗杰斯的话，因为大家知道罗杰斯跟索罗斯是搭档来的，以前啊，量子资金
啊，
啊那些，但罗杰斯就看说没问题哦。
罗杰斯呢？这几年呢，他的观点都是比较是唱好中国的。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反正应该是
这
他
两个
每，
人就一个唱反调，一个就唱好的，所以
对。
但是他们都不要记得他们是拍档啊搭档来的，就怕搭档，那到底他们
哎，这种通常会是好搭档的，
对。
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不同的，这可以互相切磋嘛，然后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答案嘛。
所以说，如果他们无论谁对的啊，谁与对都好，受贿都是他们背后的东西啊。
嗯，
OK，今天差不多，那我
好，
们下次继续，谢谢。
拜拜。